那时候，耶稣和他的门徒们起身，经过加利利亚，他不愿意让人知道，因为他正在教训门徒。他给他们说，人子将要被交在人手中，被人杀害，死后三天必要复活。耶稣不明白这些话，又不敢问。门徒不明白这些话，又不敢问他。他们来到歌法翁，进了屋子。耶稣问他们说，你们在路上争论什么？他们都一声不响，因为他们在路上彼此争论谁最大。耶稣坐下，叫过12个门徒来，对他们说，谁若想做第一个，就该做最末的，并且要做众人的仆役。于是拿过一个小孩子来，叫他站在门徒中间，又抱起他来，对他们说，谁若因我的名字接纳一个这样的小孩子，就是接纳我。谁若接纳我，并不是接纳我，而是接纳派遣我来的。基督的福音。
基督，我们赞美你。
来说的福音是改过前身。我们的信仰绝不只是唱光明的一面，我们同时也注意到我们黑暗的一面，就是我们的实际情况。一个真正的信仰必须让人接触到人生命中那实际的一面才行。那实际的一面是什么呢？那就是我们身上的罪过。在讲到罪过的时候，雅各伯宗徒或许是讲得最深的。雅各伯宗徒是一个非常有道德权威的宗徒，他在宗徒们当中虽然不是宗徒之长，但是他以道德著称。什么是道德著称？有一种人在一个团体，他没有任何职位，但是他说了话，大家都佩服他，也都信从他，服从他。那这样的人我们称他为道德权威。雅各伯宗徒就是一位这样的宗徒。那这位宗徒呢，在教导我们的时候，他教导的都是生活中的事情，待人接物。他教导我们如何躲避我们生活中的实际的问题，而且他把实际的问题一看就看到底。比如什么是罪过？他说你们受诱惑，不要说天主诱惑你，天主不为诱惑所动。我们受诱惑，我们犯罪，是因为在我们体内的私欲，我们身体上就有那种私欲，就是贪欲。这个世界作为诱饵，勾引我们体内的私欲，二者怀孕形成罪过。所以雅各伯宗徒看一个罪过看到比较深。今天读经里面读到了几件平常中的事儿。他说，亲爱的弟兄们，你们中间的争执是从哪里来的？打斗是从哪里来的？为什么我们中间有争斗有打斗呢？他说，不是你们从你们肢体中好斗的私欲吗来的？我们身上就有好斗的私欲。什么叫好斗的私欲？争上游，和人比较，这就是我们好斗的私欲。那么这好斗的私欲怎么来的呢？他们一说就说好斗的私欲就结束了。这好斗的私欲来哪，从哪儿来的呢？他要把下面一点点给我们回答。他接着说什么？你们贪婪，若是得不到便要杀人。你们嫉妒， 若是得不到，就要争斗起来交战。你们得不到啊，因为你们不求；你们求而不得，因为你们求而不当，只想满足你们的私欲。这一个私欲走进生活的方方面面，我们的争吵，我们的打斗，我们很多时候看似光明正大的谈判，我们看似光明正大站在正义中的那种，就大的说战争，今天国际间的战争都冠冕堂皇，都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但是雅各伯总统说什么？你不要冠冕堂皇，你的这些打斗不要说我都是为了正义而战，捍卫人权而战，捍卫什么权利而战，你的战斗里面往往就藏着你们的私欲，一个是你们好斗的本性。什么是好斗的本性？给人家比较，互相攀比，就是嫉妒。嫉妒得不到就愤怒，愤怒就杀人，嫉妒得不到啊，接着就什么呢啊，你们就起来争吵，就打斗。你们做这一切都是为了满足自己的私欲，连你的祈祷都是一样。你的祈祷因为你们求而不求，你们得不到因为不求，求而不当啊，求而不得因为求而不当。为什么？因为只为满足私欲。所以雅各伯宗徒他在后面必须说这个，就是啊，我们这好斗的心。他说淫乱的人呢，你们不知道与世俗交友就是与天的为仇吗？谁若愿意做世界的朋友，就成了世俗的敌人。而我们人是诡诈的，我们想和世俗交友，又想和天主交友，我们自己编择了一个虚幻的漂亮的平台，就是我们左右逢源，我们和世俗弄得好朋友，和天主也做好朋友，这是今天的人常常渴望的。当年以色列子民在迦南地的时候，他们也是，他们不想和天主为仇，也不想世界为仇，他们想讨好天主，又想讨好世界，他们左右逢源，最后导致的什么呢？他们被世俗完全掳走。所以雅各伯宗徒攻破你的谎言，你不要这样想啊。他接着说，淫乱的人呢，你们不知道与世俗为仇，与世俗为友，就是与天主为仇。你左右逢源，脚踏两只船，那你就放心，你就不要做这个白日梦了。我们跟今天看看教会，教会里充满了什么呢？充满了很多今天的，从大的事儿方面，我们要双合法，双讨便宜，两边都讨便宜，结果是什么呢？结果是把我们的信仰弄得不清不楚。其实就是你自己骗了自己，在名义上你没有犯罪，在实际上你的心已经被世界带走了。就好像你要吃一个东西，你自己骗自己，这个东西没罪，这个东西没罪，这个东西没罪，最后导致的什么呢？导致的这个东西你自己都不清楚了。所以雅各伯宗徒今天这段圣经不断地让我们注意到我们肢体内的贪欲。这个贪欲是什么？骄傲、嫉妒、吝啬、愤怒，这个七罪宗啊，这个七罪宗就是我们不同样式的贪欲，它都是贪欲。骄傲是一种贪欲，嫉妒、骄傲的是姊妹两个，或者啊父子两个，差不多。这个骄傲和嫉妒，这是两个大贪欲，这两个贪欲是在团体内造成争斗、争吵的根本原因。我们的骄傲是什么？比如说别人的一句话，别人的一个做法，别人的一个举动打了我们的脸，我们的自尊心太强，好家伙的，你敢打我的脸，那接着我们就找出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跟别人干仗。其实目的就是我们的脸被打了，我们得找回这个面子。我们中国人特别注重面子，是不是啊？你不给我面子，我就不给你里子，面子很重要。我中国人特别注重面子，什么都要注重面子，打人别打脸，揭人别揭短。我们维护的这个面子，其实面子背后 就是我们的骄傲和我们的嫉妒，就是我们的骄傲。其实我们所谓的面子就是那个骄傲，但这个面子一旦被打了，我们就要找回这个面子。找回这个面子里面包括我们的生气，大义凛然啊，我们发愤怒就是为了把这个面子找回来。有时候在找面子的同时就会愤怒，就会打斗，就会争吵。所以他说，你们若贪欲，是来自你们肢体内的私欲，这个私欲就是指的贪欲，各式各样的贪欲啊，这个用私欲更好，叫私欲偏情啊，私欲就是偏了。我们人需要要面子，但这个面子过分的时候，这个面子就被弄成偶像了。人需要要面子，得看什么样的面子。我们是天主的儿女，这个面子不要摧毁。所以我们在世界面前不能为天主丢脸，这样的面子是我们要保好的。但是有时候我们要的面子不是天主的面子，是我们那点破面子，这点面子弄得我们比天主的面子还大了。我们为天主丢了人不觉得着急，我们自己丢了人之后我们可生气了。真看我们提，这叫私欲啊，这叫私欲啊。你们贪欲啊，你们嫉妒，若是得不到就要征战起来交战啊。嫉妒，嫉妒是由骄傲生出来的。当你嫉妒的时候，一句话就不嫉妒了，嗨，我算什么，我本来就比不上人家，一下就不嫉妒了，就把嫉妒打倒了。所以嫉妒来自骄傲，如果你觉得自己本来就比不上人家，很谦卑，那其他的这个骄傲就不能影响你，嫉妒就不会有。所以我们有嫉妒还是因为我们有骄傲。比如圣经里面的第一个嫉妒，迦因嫉妒亚伯尔，最后把他的弟弟杀死。他为什么嫉妒他弟弟呢？因为他觉得我与生俱来就比你好，那就是一种骄傲，总觉得自己比别人好。但是突然间发现人家别人在某些方面超过了我自己，于是勃然大怒，凭什么？你凭什么给我好？你凭什么能超过我？你算个老几？就想办法把，最后就生气，最后打住就杀人。那骄傲是什么？你把自己当成神，除了天主一个外，谁敢说自己比别人一定好呢？我们同时受造物，同时天主的儿女，你活也得让别人活啊，你有特点，别人也得有的特点呢，你非得把每个人的脸都得长，那你这个脸去刻画吗？那就是皇帝制度。我们知道咱们中国古代的皇帝就要求最骄傲，又是最嫉妒。你看皇帝九五之尊，天下第一，没有能给他比的。第二，皇帝不允许民间有任何和他相比的东西，他穿的衣服的颜色别人不能穿，他穿的款式别人不能穿，他用的字号别人不能用，他用过东西别人不能用，那叫什么？你把自己当成一个独裁者暴君，那是最大的骄傲，又是最大的嫉妒啊。所以你看，如果我们嫉妒，那一定是我们的私欲，我们这个私欲是来自我们的骄傲。所以我们中间为什么有打斗？骄傲和嫉妒这两大偏情成了我们教会团体内的争斗嫉妒的原因。有时候夫妻两个干仗也是这两点，也没什么新鲜的，骄傲嫉妒。有时候夫妻两个干仗，很多干仗有时候，比如说男的啊，光明正大的，我就见过有很多夫妻两个打仗的，这个呢男的都是振振有词，滔滔头头是道，因为男的会讲道，这女的被他驳得一句话都没有，但是我一看就看出来，因为这男人嫉妒，男人骄傲啊，骄傲的时候你就开始找了各种理由给他干仗，因为他打了你的面子，我是男人呢，你是男人呢，我们还拿出圣经来说，男人是头，压被人一头啊，就是男人。天主说的男人女人不是你理解的，因为我们一理解就叫原罪理解。什么叫原罪？简单的说，原罪就叫骄傲嫉妒，就这么简单，原罪就是骄傲嫉妒。骄傲总觉得比别人好，什么都讲厉害，什么就讲谁是老大谁是老二，什么都讲这个。嫉妒是什么？哎，你怎么样他怎么样，总得嫉妒，得找一个对象，找一个对象攀比攀比啊，那真是啊，独孤求败， 啊，说是独孤求败的那种骄傲。所以你发现在一个民族当中，特别如果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他把骄傲和嫉妒当成一把发展的利器的时候，那就可怕了。什么叫把骄傲和嫉妒？那就是有一种帝王，他很厉害，他了解了人的本性，他利用人的本性，利用人的缺点去发展他的帝国，那就可怕了。什么叫利用？我利用你骄傲的心理，我使用你。比如说我建立官僚制度，第一级第二级第二级第三级，人们都开始为了官而奋斗一生，那个官位就是偶像。偶像是从哪来的？圣经上偶像来自我们的私欲，你看又是私欲有关系。偶像来自哪？偶像来自人的私欲。那么有些帝王他抓住老百姓心中的私欲，那我就给你们建立偶像，建立了偶像我就控制，你看可怕不可怕？在学校，在公司，在单位，我都建立了很多等级制度，你想往上爬就得要使劲努力努力努力，建立我的帝国大厦，把每个人都当成棋子，每个人就被他建立的偶像所玩耍。有的人一辈子就为了人建立的功名而奋斗，我们中国古代好听叫建功立业，考取功名，皇帝跟耍猴一样在前面建立几个等级制度，你这一生就为他建立这个标准奋斗奋斗奋斗，奋斗了半生，你追求了什么？追求了皇帝给你弄的几个标准，我要建功，我要立业。什么叫功呢？功分的等级，一个功，两个功。功劳，功劳就是你的私欲偏轻，在人前有面子，又是人的私欲，你看这个人的私欲可怕不可怕？在人前有面子，在人前有威望，人活一辈子就为了人给你一个掌声。但是皇帝建立这个偶像是多么可怜。昨天我们念圣母，众神尽属虚幻，是众偶像尽属虚幻。你奋斗了一生，好不容易爬到了帝王的位，爬到了宰相的位置，你看咱们中国古代建功立业，封王封相，不就是最大的偶像了吗？封王拜相，有一个人好不容易坐上了宰相，还没有坐热呢就给弄下来了。就拿汉武帝来说吧，汉武帝一生用过几十个宰相，差不多有一半子是被他杀的。宰相应该这个官不能再往上面爬了吧，再上就是当皇帝了。你看看咱们中国古代叫宦海臣服，你看宦海那就是中国人追求的最高的偶像，叫官。建功立业，功就是为了当官。中国古代最大的偶像对老百姓的就是当官，官应该是比金钱的偶像还要厉害。可是这个偶像之下，多少人为了这个偶像身败名裂，家破人亡，妻离子散。这个官的偶像要比金钱的偶像更可怕。所以我们讲到私欲，我再给大家谈一下偶像。为什么昨天我一直讲到偶像？偶像，你的私欲所追求的东西都被你偶像化了。还有一种偶像是情感的偶像，那另外一种私欲。我们打着爱情的旗号，其实很多就是迷色啊，我们的想象力把那男生把那女生描述的那么美，你看看很多文学家他笔下所创造的偶像，人间根本就没有，你只能在小说里找到啊，一点缺点都没有，高一寸太高，低一寸太低，宽一寸太宽，瘦一寸太瘦，那个眼眉，那个眼睛，那个气质，只能小说家想根据他的想象描述那些美女，描述的那个婀娜多姿啊，就像那谁啊，就像那个曹植写的那个洛神赋，那个洛神赋洛你翩翩惊鸿啊，你要用的那个词世间你很少能绝句来形容那个美女，那世间能不能找到那个美女啊？哪有啊？即使有，众神尽属虚幻。你看到世界上那么漂亮的美女，哪有那漂亮的美女啊？没有，是你脑袋里想象出来的，那个催动你想象的是你的迷色这个贪欲。但是你把它戴上一个帽子，穿上漂亮的衣服， 叫爱情，其实就是你的贪啊。一个男人写小说写着个女的写的那么漂亮啊，你看电影呢，你可能容易看一下《红楼梦》，《红楼梦》曹雪芹啊，那还是升华之笔，那描述的那个女的一个个的就好像立体感的一个女生在那，而且她的笔调里面描述的这女的好像都没有缺陷一样。有人看小说能看的什么？看的得了相思病。最后你想了一个人，想谁呀？想有的人就迷恋一个王，就是王熙凤，最后导致了生了病了。为什么？你把她弄过来，让她父母把王熙凤请过来，我就吃饭。那王熙凤是作家笔上写的，今天更厉害，电影、影视作品把一些美女漂亮的很，那又是一种偶像，又是一种贪。今天这个世界上多少打斗不是为了女人的争夺吗？古代特洛伊之战，啊，那特洛伊之是特洛伊呗，特洛伊木马，啊，那个特洛伊之战就是两国交兵打了多少年仗，就是为了争夺一个女人。怒发冲冠，一怒为逢颜，又是一色。你看人家打架都是用于私欲。所以雅各伯宗徒说到这个私欲，说到私欲就说到佳音。佳音为什么杀弟弟？因为他嫉妒，他嫉妒，因为他的行为不好，所以他杀死佳音。杀佳音就是由于嫉妒。他为什么嫉妒？因为他骄傲。他为什么骄傲？因为人类的始祖违背天主的命令。所谓违背天主的命令，就是不愿意让天主当天主。这一个骄傲就是所有私欲的来源。如果雅各伯宗徒告诉我们私欲从哪里来的，佛教讲到私欲了，佛教讲到私欲，人的所有的痛苦来自人的私欲，面子了、虚荣了，都是来自人的私欲。可是私欲又从哪儿来的呢？他就没有回答了。私欲从哪来？私欲从人违背天主的话而来。当人不把天主当天主的时候，你就开始整个的生命就混乱了，私欲偏情由此诞生。人远离了天主，人就变成一个什么呢？翻腾起浪，波澜壮阔，动荡不安的生命。人的动荡不安就来自人的私欲，人动荡不安的心灵就是人的私欲偏情。这个私欲偏情也是当多少个人家破人亡的根本。所以雅各伯讲道理讲得很深。你看似我们平常的时候，夫妻之间的打斗了，妯娌之间的打斗了，弟兄们姊妹之间的拌两下嘴了，我们都没找到重点。我们有时候认错的时候啊，对不起，我说错话了。你为什么说错话？这个后面的话都不敢说了。你说错话是因为你里面有私欲。我们不明说，自己得知道是什么东西导致我们中间的打斗，导致我们夫妻之间的伤，导致人家的不平衡。你也知道，就是你里面的，简单的说，就是你的罪过。我们不能忽略罪过的真实性。那些不谈罪过、不讲人真实软弱的一面、黑暗的一面的信仰，都是假信仰。他不敢面对人的阴暗面，因为他无法把人的阴暗面去战胜，所以他就光讲冠冕堂皇的道理，那都是假道理。耶稣基督来了拯救我们，他在十字架上把我们那种私欲的肢体给钉在十字架上了。我们信耶稣的时候，就把这个罪恶的肢体钉在十字架上，一个圣洁的肢体就会活出来。当我们和耶稣结合的时候，逐渐的我们会变成耶稣的肢体，变成一个圣洁的肢体。那这个肢体就把私欲钉在十字架上，活出圣洁的肢体的时候，教会就会有平安，我们就不再打斗，不再被罪过所操纵啊。所以我们今天也让我们啊深深地反省我们自己，我们生活中有多少个私欲还在我们体内盘踞，骄傲、嫉妒、迷色、愤怒，还有哪些私欲在控制着我们的生命，给我们制造着痛苦。我们祈求主耶稣给我们力量，愿意跟着耶稣走，把我们的肢体和耶稣一起钉在十字架上。请起立。